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日，时间过得很快。在街道可能你会见到很多贺年的用品已经是出现了，或者很多人已经准备去预备过年了。虽然今年和以往有些不同，我们或者要很安静地去这样过年，因为你都可以发现啊，其实很少见到银行换新钞都不是很多人排长龙，或者今年的人都会想尝试去用一个电子利是。疫情的影响带了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生活的模式，疫情也都去影响了我们教会的生活。不过我们知道无论世界怎样去转变，神的话语仍然都是不变，没有能力的。十二月份的时候，教会用了这个教会年历里面的将临期来去预备我们一班信徒去迎接耶稣的降生，去庆贺这位的新生活。过了圣诞之后，耶稣他的成长由他婴孩去到耶稣里面传道，圣经记载了他行了遵行了这个割礼，亦都有两节经文这样去记载。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就是这样的成长的底下，他出到去人群的当中，准备去做福音的工作。教会年历将临期之后，你当你看到荧光幕的上面，接住是显现期。耶稣的显现是要证明见证他是基督，他是救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21到28节，正是显示了耶稣他的能力。但是你又认识耶稣的能力有多少呢？作者马可在这一卷书里面，他第一句就是这样讲，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作者马可在他这一卷书里面一开头就去讲出他对耶稣的看法，因为他想告诉大家他的看法就是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接着跟着他会用了很多不同的耶稣的生平，他就是要给大家去思考，去想耶稣就是这个的基督。今天我们要看的耶稣的事情是发生在加百农会堂里这个地方。加百农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这个的地图，这个的图画的当中，你会见到它是近住加利利海的，周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如果你有看过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都发现耶稣是走遍这些地方里面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有伯赛大，有哥拉逊，这个的加百农是主要他工作的重心，因为他是通往大马士革的商路，耶稣和门徒都很多时候在里面去住宿和去做事的。还有格尼撒勒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加丹，就是抹大拉玛利亚的地方，还有提比利亚。而这个提比利亚地方是希律王的首府来的。还有格拉森，就是赶鬼，你知道格拉森有个鬼父的人。还有加大拉这个地方。在里面我们可以去分割其实两边的地方的，因为上面是犹太人的聚居的地方，下面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耶稣一出道的时候就走到去犹太人的地方去宣讲福音的信息。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有关会堂，你看到这一度就是加百农的会堂的位置了。上半部分那个的位置那个的情景并不是真的耶稣当时的时代那个的会堂来的，是之后第三世纪之后再兴建，有或许就是可能会都是在耶稣当时的园子里面兴建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希腊式的一个建筑啦，当中下幅图画呢就是讲到就是那个的本来的会堂的面貌，就是让我们都去了解一下。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会堂其实它出现呢那个的情形，几时有会堂这个的出现呢？原来就是在这个的586年主前犹大国灭亡之后，人被掳到巴比伦的里面，他们圣殿被毁了。那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们没办法去透过圣殿再去献祭， 所以因此他们发展了一种会堂的聚会的模式，在当中离去了一个敬拜。因为会堂他们做不到献祭这个方式，也都没有祭物给他献，所以会堂就变成在里面去讲一些律法或者去认识神的地方，甚至是祷告的地方，给一些人去讲解神的话语。而怎样才能够成立这个会堂呢？原来只是需要十个结了婚的男人呢就可以去成立这个会堂了。就是说当时真的好像七仔那样，总有一间在你坐近。耶稣时代的里面呢，巴勒斯坦每个城镇需要都有自己的会堂的。会堂呢亦都呢后来呢是在使徒保罗的传道里面一个福音的据点来的。所以因此在这个的会堂讲一个信息呢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所以耶稣一出道的时候就走到去会堂里面去做一些的教训，做一些的事情的工作。马可福音一章21-28节呢就是记载了耶稣在会堂里面做赶鬼这件的事情。让我们去先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21-22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当你去看这两节经文，你会留意得到简单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的教训。这个教训的字眼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五次，并在新约里面是最多的。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他的身份是一个的教师，而他的工作的重点他都是一个教导，所以教训是耶稣他需要去做的一个的事情。而耶稣他怎样去把握这个机会来去做这个教训呢？因为圣经讲到说耶稣就在安息日，这个就在的意思就是立刻即刻就去做。耶稣很把握这个的时间，他没有因着当时一个的安息日的规矩的限制，他就走去教训人，将神的道理来去讲解。然而在里面这一班人听到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的稀奇，他们稀奇耶稣的教训。这种的稀奇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很惊讶，他们很惊奇，为什么耶稣那个的教训带来有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种的冲击令到他们可能产生很多的生命的改变。而这种的教训耶稣不单只是讲一些对的东西，而是在里面他不是需要去废掉这些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他是要去不单只讲出神的道理，他是要活出神的道理。并且耶稣的教训不同他们所一路听开文士的教训，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宗教那个的代表来的。信仰他们只是停留在宗教的行为，但是没有令到他们进入神的国。当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训的时候真的很不同，所以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和惊讶。今天可能我们都听很多不同的教训，并且如果你有看开圣经或者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都看到很多耶稣不同教训，不知道你又记得多少呢？这里在里面有几方面都有讲到耶稣的教训。第一方面讲到关于天国，例如有撒种比喻、败子的比喻，关于服侍和神父的工作，好像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又或者关于祷告，半夜有朋友来借饼的比喻，邻舍的那个的教导，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并且讲到有预言的那个的教导，十个童女的比喻等等。这一切的教导当时那班人去听的时候，他就带来很多的稀奇，带来很多的冲击，因为真的这件事能够令他知道神那个的实在，什么是救赎。这些的教导那种的冲击是有少少颠覆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又或者你都有对一些的教导有一种的稀奇。特别我自己去想的时候，或者当时的人都是这样看的，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些经文呢，很多时候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人呢就去执着你，话俾你听：哇，你打完你左面啊，打完你右面啊，俾埋个左面嚟打下啦，即系咁样。他对于耶稣的教导他不认识，但是当当时的人他都会不明白，吓，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难道真的要这么舒适，要被人打在另外一边吗？当耶稣的教导真的去进入人的心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耶稣的教导并不是要你去蚀底。耶稣的教导里面他要告诉他们，不要以恶报恶，你去复仇或者报仇，你有一个的规范在当中，并且你要超过这个规范，你可以甚至去原谅去宽恕那个人。这个才是真正耶稣的教导。但是今天人去怎样去看神的话语，耶稣的教导呢？或许总会你去传福音，又或者你去听人家去怎样看耶稣或者看这个基督教时候，都有一些问题都会出现的。不知道以下这条问题你有没有遇过呢？有人就会觉得，其实殊途同归，所有宗教都是道人向善而已，使什么信你的耶稣呢？究竟这个的问题你会去怎样去回应呢，去作答呢？它里面都有很多人不同的回应，我选取了蔡春熙牧师他一些小小的讲解。他这样讲，他说其实什么叫殊途同归呢？其实总会有一个是至善至美的真神来，为什么你不去选择呢？另一方面，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去讲这件事呢？第一样，或许会不会去觉得其实自己就是那个至善至美的人，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宗教了，我那个人都做得不错，我都是一个好人了。又或者第二样，其实宗教都是很中性的，不一定要揀你的基督教的，所有的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但是他就问了，是不是真的所有宗教都道人向善呢？世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邪教，这些邪教是不是真的道人向善呢？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基督教是这么好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个至真至善的一位呢？好，如果是的话，应该有很多人去相信，但是又不是很多。他就这样说了，蔡牧师，他说其实人人都会听福音，不过不是人人都会考虑去愿意或者接受的。因为很多人当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原来是要指出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去悔改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仍然享受罪中之乐。圣经里面他讲到，他说耶稣讲过，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今天只有一条的真正的道路能够去到神的当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所有宗教只是道人向善这么简单的道理。确实我们知道，在现今世代里面要去活出耶稣的教训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耶稣的教训带来是很多一种的颠覆性。颠覆这个字真的要很留心，颠覆的意思是有些事是要你去改变的，去颠覆你的价值观，颠覆你的生命，颠覆你本来觉得对的事情，原来在神的角度里面不一定是对的，你需要去改变，你需要你去跟随这个耶稣的教导，那种的中心就是这样。今天如果你要去实践去遵行这个教训的时候，你一定不可以单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你只是能够去靠去讲出这个话语的耶稣基督来去活出。如果你有印象，圣经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当时要做一个税吏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就是拿得越多就是越厉害。所以因此在当时来讲，那班的税吏是没有人会喜欢的，因为他们贪得太多。 然而当他认识了耶稣，见到耶稣，被耶稣去接纳的时候，他真正明白耶稣所教训的道理的时候，他生命180度的转变，他不再去欺骗人，并且去偿还四倍给那些曾经欺骗过的人。这个就是带来一个改变。不过我想我们不要忘记，他仍然要去继续做这个税吏的时候，仍然要活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当中，他要去颠覆这个价值观来去生活的时候，真的不容易。他仍然要去做这个税吏的时候，他不再去呃人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会排挤他，其他人可能会不喜欢他，但是他虽然没有了地上的朋友，他有耶稣是他的至心友。所以耶稣的出道，他显出他的大能，他要去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带出天国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怎样去看待看耶稣的教训呢？愿意我们都有一个顺服遵行，还有去实行这个教训。因为耶稣是满有权柄的。让我们继续去看这段的经文，耶稣的权柄。让我们读出23节到27节。当时会堂里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他在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灵使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呢？是个新的教导啊！他用权柄命令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在这一件的赶鬼的事情，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来去理解这个的事情。第一样，在会堂里竟然有乌鬼的存在。是啊，会堂里都可以有乌鬼。虽然会堂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可以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但是乌鬼他不是住在会堂里面，而是住在人身上面。所以当人去没有神在当中的时候，乌鬼就很容易进入人的生命里面去搅扰，去改变他的思想。第二方面，为什么乌鬼他称呼拿撒勒人耶稣呢？这个他宣称了他是地上面一个的名字。乌鬼他知道耶稣他的身份，但是耶稣不许他作声。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责备他呢？因为虽然知道耶稣是独一无二要分别出来的圣者，但是叫他不要作声是要守住尼赛亚的秘密。因为耶稣他的侍奉，他那个的工作使命还未完结。很多人可能只是期望耶稣出来去对抗当时的罗马的政府，而不知道耶稣他本身是要做救赎主这个的使命。所以他要这个乌鬼不要作声，因为他还未完成这个的使命，所以要守住这个尼赛亚的秘密。然而在里面，耶稣用一个什么方法来去赶鬼呢？用一个命令式，叫他出来就出来。这个是带有权柄一个的命令的方法。所以从整个的事情里面，我们会发现亦都去体察得到耶稣是满有权柄的。虽然权柄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很抽象看不到，但是直到去到耶稣去赶鬼显下这个神迹的时候，那班人就去知得到耶稣他是带有能力和权柄的。这种的权柄，并且他之后还有很多医治赶鬼甚至很多奇事神迹的事情都出现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被人去知道他是大有权柄的。耶稣的权柄和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在一节的经文里面这样讲到，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最后的经文。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经文里面去提醒，当耶稣死而复活，他完成了整个的救赎的使命的时候，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并且地底下的权柄都有齐晒。所以就我们要去使万民作门徒，去做福音性的工作。今日神耶稣基督他已经得着所有的权柄了。然而这些权柄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去靠住神的权柄来去做神的事情。今天可能我们去为主作很多的做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考虑。可能我们会考虑自己的能力，考虑我们的时间，考虑那样啱唔啱我们。但是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耶稣是有权柄，而这个权柄是属于耶稣的。今天我们只是需要靠住拥有这个权柄的耶稣来去作神的事情，去作服事就可以了。有时候在神学院都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的，但是有些东西又真的好像没有学过的，例如真的赶鬼这件事，在神学院里面很少有一科呢就叫赶鬼。不过呢，在我的服事的上面呢，其实都曾经都有人提问过这个问题，可能遇到一个的有人可能被污鬼啊，即是上身的时候，究竟怎样去处理呢？当时来讲，有时我听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或者的要帮助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呢都有点惊的。因为真是没试过嘛，没做过，不知怎么做。但是又心里面觉得不应该去不处理。唯有怎样呢？我想我们好知道，我们要去处理的问题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的权柄，而是靠耶稣的权柄来去做这件事情。或许可能真的有很多事你是没有学过没有做过，但是今天你仍然愿意去走上去服事的道路的时候，请记住耶稣已经得着所有的权柄。所以因此在里面我们要去清楚认识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是绝对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去靠主来去经历上帝。在里面呢，我们都有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当每次学生去能够去信主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不是一直靠你自己的那个情形的。有一次呢，那个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就去到一个中学里面去做一个福音性的工作。我们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啦，我们就会用一些的 Zoom 来去做一些的课程上面的教学，并且去跟他分享信息的。在这个的其中有一个的队员啦，他就因为这个 Zoom 呢个镜头呢没了，就是看不到样子，或者他上不到网。那一次呢就去了给第二个来去处理跟进过这个学生。但是呢就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次呢那个的弟兄呢就能够呢帮助这一班的学生呢来去呢决志去信耶稣。在里面呢那个姊妹分享，虽然呢他在里面呢很可惜不能够去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但是神就正正呢带着权柄能力呢使到这个弟兄呢去帮助这一班的学生呢来去决志信耶稣。今天原来神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去做不同的服事。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去靠着神的权柄来去继续去跟随他呢？经文最后讲到耶稣的名声被传开了，一节的经文，他说于是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加利利周围的地区。没错，是耶稣去做了这个的赶鬼医病，实在吸引了很多人。打后落去看那些经文，你会见到一章三十二节这样讲：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确实耶稣他的名声传开了，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很想去得到耶稣的帮助和医治，所以很多人都来到。不过 在经文里面有这样很特别去提到，就是说一章三节的时候，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在那里祷告。似乎耶稣没有被因为他的名声传开的时候沾沾自喜，而是他走到去旷野当中来去祷告。这个也是耶稣经常会做的事情，他因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要去彰显他自己，而是他一种的怜悯的心来去医治去赶鬼。所以因此他没有去被他所拥有的东西来去自喜，去走到旷野里面去来去祷告，来去倚靠神。并且最后他亦都去知道，虽然那班门徒就是找他了，喂你去了哪里啊，耶稣为什么不见了你，很多人在找你。耶稣他就跟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到邻近的地方乡村来去继续事工，因为呢这个是他来的目的。耶稣好知道他要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成就整个的救恩，他要作这个的救赎主。因此他没有停下在里面被这个的名声来去吸引，以致到他忘记了他的使命。确实原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影响着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应有的目的或者目标。当这些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会阻碍了我们去跟随神。有人都去讲过，什么是一个人有目标的人去做呢？可能或者当你很有目标做的时候，你会列举很多不同的事你需要做，好像你需要去工作的每一个范畴，以致你去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叫 to do list， 你在里面做的事。但是有人就要讲话，其实有些事是 not to do list， 你是不去被它影响的，去筛选了出来，以致到你能够继续去达到这个目标。耶稣基督就是他没有被这个名声来去影响着他，以致他只是停留了在这个地方里面，他没有继续去走到去这个十架的道路上面，去舍身去成就这个救赎。他愿意就是这样去舍身去成就这个救赎。所以因此原来你要有清晰的目标，知道神给你的使命是很重要，以致到你不被现在你所拥有的影响着你，忘记了上帝给你那个的情景，给你那个的方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群的青蛙呢在丛林里面去走，有两只很不小心就跌了落个坑里面，其他的青蛙呢就围着这个坑去看，就倾下倾下倾下，就说哎呀这个的事情真的很突发，大家就商量一下，同埋去看看，哇个洞都挺深的。咁嘅时候，佢哋得出咗一个结论咧，就话呢两只青蛙咧死梗，冇办法可以跳出呢个嘅坑里边啦，跳翻出呢个坑。咁咧，但系呢两只青蛙咧就唔死心啦，继续去跳啊跳啊跳，想跳翻出呢个嘅深嘅坑当中。呢、这个坑嘅外边嘅青蛙就去同佢哋讲啦，好声好气咁同佢话：唔好嘥气啦，你跳唔出嚟噶啦，你不如自杀啦咁样。冇几耐咧，其中一嘅青蛙咧，果然咧，佢接受大家嘅意见，就放弃咗去跳啦，就自杀死咗。剩低嗰只青蛙咧，继续跳，继续跳，继续跳，希望可以用力去跳。周围嘅青蛙都同佢继续讲啦，唔好嘥气力啦，跳唔出嚟噶啦，你最好都好似前面嗰只青蛙一样咧，自杀死咗佢啦咁样。但系嗰只青蛙就继续跳，继续跳，都冇理过佢哋啊，一次用力，一次高过一次，最后真系俾佢跳出咗喺呢个洞外边。当佢跳出咗呢个洞外边嘅时候咧，其他青蛙好诧异咁样去问佢啦：，我都叫你唔好跳噶啦，点解你都唔理我咧？仲继续跳咧？咁样嗰只青蛙就话：，吓你讲咩啊？吓讲咩？其实原来佢有少少撞聋，佢唔系听得好清楚你讲咩，所以咧佢以为咧嗰班嘅青蛙喺上面咧一直鼓励佢跳高啲啦，跳高啲啦，加油啊，加油啊咁样。原来他以为是这样，所以他就跳了出来。这个故事讲到，其实原来有些东西是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今天我们信耶稣，有没有一些东西 令到我们分散了呢？我们信耶稣可能只是很想得到耶稣的福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原来耶稣要我们相信的时候，是要我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在当中，要将福音去讲传，并且我们需要去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今天可能有些未相信耶稣的人，他觉得信耶稣好像王大仙一样，错误的观念，只是吹吉避凶，只是希望看到耶稣在他生命上面产生的神迹，医病赶鬼，但是就没有明白到，其实耶稣的救恩是最针对在人生命里面那种的罪，能够让人有永生的盼望。今天你能不能够因着耶稣的教导，他的权柄，并且应有的目的的生存，来继续在这个这么混乱的世代里面去生活呢？最后两个的思考的问题，今天你愿不愿意将耶稣的能力和身边的人去分享呢？当你搞清楚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跟他讲呢？又或者你都去沉淀一下自己的生命，其实有没有些东西是你能够体会到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的彰显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去成就这个救恩。他在地上做了很多医病赶鬼怜悯人的事情，他活出了天国的价值观，让人对于神的话语变得稀奇，变得知道原来神你才是唯一进到天国的唯一的道路。主啊，今天我们都很需要你去重新给我们去这个的方向。主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真的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但是当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有没有去发生一个的果效，发生一个的影响力，主啊，我们都求你去帮助，好让我们依靠你，依靠你那种的全能大力，那种的权柄，在这个的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去过活，并且去过得胜的生活。又让很多仍然沉沦在罪的当中的人，他未认识你，主啊，求你都去差遣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带着主你的权柄来去宣讲神你的话语。愿你都去带领，使万人都得救。愿你都去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在2021年的当中，我们更去荣耀彰显你的大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